带您实地考察晋东的山川、河谷、地理、交通、气候，了解以色列民千年来的人文历史，帮助你更好地阅读圣经、理解圣经、诠释圣经。欢迎走进《圣经地理与文化》。陈崇基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同学们，感谢上帝给我们机会懂得学习。我们学习的大的题目是圣经地理，还有圣经的文化的背景。
我是陈崇基牧师。
那我们24课当中，头一半是圣经地理，下一半是圣经的文化的背景。所以第一课我们先讲地理。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谈到圣经的时候，跟地理好像两者之间那个关系不大。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小组看圣经的时候，讲到教学的时候，我们重点常常放在经文上，经文的内容、向下文等等。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通常没有留意圣经里面其实是有圣经的地图，但是很多时候没有留意，因为地图放在圣经最后的几页好像不大关心一样，感觉是这样。但是我们讲到圣经地理学的时候， Biblical Geography 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圣经的经文、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的话语，它的信息其实跟地理是非常有关系。那我先简单的介绍自己，我学习的方向都是圣经的背景、考古、圣经的地理等等。以前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在 Vision College 学习道学，然后呢，我在 Chicago 附近，现在我在的地方是芝加哥，我在这里牧会。附近有一间的学院叫 Whedon 学院， Whedon 是好像一个神学院一样，里面有一课是考古学，我当时其中一个学位，硕士学位是圣经考古学。所以考古、背景、地理都是我研究的方向。现在呢，我在中四部基督会神学院还在进行当中，我在读旧约圣经。那我论文研究的方向也是圣经的背景等等。所以呢，我觉得圣经的地理、背景、文化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是第一课，我们讲到圣经地理学，我们有三个大的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圣经地理学是需要的，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地理。第二方面是圣经地理学在过去100多年的发展，我们明白多一点了，我们知道那个圣经地理学的重要。然后第三点，我们思想到圣经地理学跟了解圣经、解经有哪一方面的好处。所以第一方面是圣经地理学的必要，圣经地理是有必要的。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了解圣经地理的时候，对我们解释圣经有没有帮助？啊，我举例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诗篇120到134篇，15篇的诗篇，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的标题“上行之诗 ”（Song of Ascent）。这个标题从哪里来？这希伯来文是 Shir Hamalot，Shir 就是诗歌的意思 ，Hamalot 就是上行的意思。这个名词从动词 Allah 来的，希伯来文 Allah 的意思就是上去的意思，上上的意思 ，going up 的意思。那为什么？这是地理嘛？耶路撒冷在哪里？在高山之上，海拔700多米哦。那我们用些工具，你就可以看见。然后呢，比如说你从加利利北边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朝圣嘛，你就唱那个上行之诗，敬拜上帝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啊，旧约里面的时期是这样。来到耶路撒冷的 temple 敬拜的时候，那你知道那个地理的时候，你就明白是中央山地，上面是耶路撒冷 Jerusalem， 它是迦南地的中央山地的中间的一个地方，在高山之上，你从哪一个的方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总是要上山，你要爬上去，从耶利哥 你走到这个耶利哥的时候，你要上山到耶路撒冷的高山之上去敬拜。其他经文其实也有这样的细节在当中，比如说以斯拉记第二章讲到被掳之地上来的祭民，神的祭民，他们回归的时候，回去耶路撒冷地的时候，他们就上来，哈拉是这个希伯来的动词，就是上去的意思。其实今天散居不同的地方海外的犹太人，他们移民回国的时候，做以色列公民的时候叫什么，这个过程叫阿利亚，上去的意思，阿利亚就是从阿拉来的。所以呢，有这样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对圣经里面一些的动词，一些的重点，我们就掌握就比较好了。每年我带弟兄姐妹去以色列学习的时候，同学们的反应都是一样，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了解圣经地理之前，圣经是 2D 是平面的，现在了解圣经的地理的实地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圣经变成 3D 变成立体了，就是很生动。因为他们到过不同的地点，了解不同的地理的时候，他们就对圣经的经文的那个启示更清楚。其实圣经里面讲很多地理地点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宗教的比较，就是比较圣经和其他的宗教的经书，你会发现其他宗教的经书都很少强调地理的。比如说伊斯兰教，他们的经书是古兰经 Quran, Quran, 有人统计过，就是古兰经当中整本的古兰经里面提到地点啊、地理名词的数目加起来的时候，整本的古兰经这数目有多少，比创世纪一到二十章里面的地理的名词的数目加起来，比创世纪一到二十章更少，只有二十章的圣经。所以你就明白那个宗教比较，这经书上那个比较，你就发现圣经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古兰经是这样，你去世界的图书馆去找一下，寻找一下，就是讲到 Quran, 讲到古兰经的地图的书 Atlas, 找到多少本，只有一本，过去几年才出来，就是 Atlas of Quran, 讲到里面的地点啊等等 landmarks 啊等等地方等等。你就可以想象整本的圣经，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加起来讲到地理的经文其实是非常非常多。我到那个电脑去找一下旧约圣经当中39本书里面提到地点啊、地名啊、地理的名词啊，比如说高山、平原等等，有多少次，你看见每一本书，差不多每一本书都有很多提到地理的，比如说创世纪有多少，1200多提到不同的地名地理的东西，比如说那个 Jeremiah 耶利米书提到地名多少，1500多，约书亚记你明白了，因为约书亚记里面所讲到的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进入迦南地的那个过程，所以1600多，小的也有，诗篇也有啊，差不多800-900提到不同的地名等等，耶路撒冷、十安山等等。你可以想象，就是宗教比较上，就是圣经是非常特别，非常强调地理。所以呢，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单单留意谁在里面，一些圣经的故事讲到谁，讲到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为何发生，如何发生，我们要留意在哪里发生。圣经地理学家 Thomas Briscoe 他说什么，他说圣经是 intensely geographical book, 圣经是一本地理内容非常丰富非常丰盛的书。以前我有一位的考古地理的教授 Anson Rainey,他已经过世了，我跟他上课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嘛，我们很多时候上课的时候我们都走到外面 不同的实地的地点，我们就考察。他常常说什么 ？Read the Bible with your feet on the ground。他说，脚踏实地的来读经，对吧，弟兄姐妹？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要脚踏实地，因为上帝的启示就是实地的启示。所以呢，圣经的地理是有必要的，也有它的过去100多年的发展。那我们提到圣经地理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就是包括 geography， 可以历史，可以政治，可以地质，可以是 economic， 就是经济上，那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的学问，叫做地理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打开圣经的时候留意一些地点，加百农、耶利哥、耶路撒冷等等啊，一些的地点啊，这个地图也点出来了，拉萨拉等等，加密山等等，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古城古代的地点其实实在的吗？确立的吗？那我们问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就是地理学里面其中一门，就是地名学。地名学 Toponymy， Toponymy 是什么意思？两个希腊文组成的，第一个就是 topos， 就是地方的意思，地点的意思。 onoma 就是 name， 名字的意思。这一门的学问就是说，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名称的时候，我们怎么确立它在地图上、在地面上是哪里。那讲到这个圣经地理学、地名学的发展的时候，有一位的学者是要我们认识的，就是 Edward Robinson。 Edward Robinson 他在19世纪的时候，他是美国一个圣经的教授、圣经的老师，他的神学院里面是教圣经的。他就明白，哎，我要去圣地考察一下。所以1837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来到巴勒斯坦地啊，以色列圣地。他研究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是确立圣经里面的地点，里面讲到的古城、城市、地方的那个位置。同行的时候有一位帮手，有另外一位学者跟他一起去的，就是 Eli Smith。 Eli Smith 在中东是做了很多年宣教士，他是美国人，他在中东很多年生活，而且 Eli Smith 是语言的天才，他是精通不同的语言的，特别说是 Arabic 亚拉伯文。其实他是早期是其中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亚拉伯文的。所以呢 Robinson 他是神学教授、圣经的教授，他如果没有 Eli Smith 的帮助的话，他的研究不能成功。那他们两个怎么研究？他们来到圣地的时候，他就到访不同的圣经的地点，就跑到不同的地方、山川等等，就问当地的人，问他们，嘿，你们怎么叫这个地方？这个山头的名字是什么？那当时本地的亚拉伯人就回答，我们叫这个地方什么什么名字。这个很有趣，因为在中东的文化是相当的保守，地名也不更改的，所以一代一代就是传下去。以前那个地名可能是希伯来文，现在他们翻译出来了用亚拉伯文，但亚拉伯文的读音那个发音也是跟以前的希伯来文的地名，可能中间有一些的时期是比如说希腊时期的时候，希腊人来到中东的时候，他们的做法是他们到每一个地方就把那个地方的地名改了，用一些新的名字、希腊地名来改名。但是中东本地的人就是一代一代的保留本来的那个地名的名称。还有呢，一个地点的位置、地点在哪里，通常都不会很大的改变的，这是考古的那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土丘、每一个的那个地方是一代一代的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的地点上建造上去的，所以就有人形成就是考古的土丘，地点、地名都保留了。比如说在加利利海的南边有一个地方叫北山、白山，白山 白山是把守以色列平原的东西南北的交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古城，以前是在这个小山之上，所以我们找到一些旧约时代的一些东西。然后到第一世纪的时候，人口多了，他们就发展到就是山下。你看见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些的罗马时期的一些的 column， 一些的街道。白山是什么地方？白山你记得在撒母耳记第31章，扫罗他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死了，然后非利士人就把他的尸体钉在白山北山。你看北山有不同的名字，对不对？在希腊时期的时候，希腊人就把北山这个名字改了，变成 Scythopolis， 罗马的时候变成 Scythopolis， 希腊的名字。但是到亚罗伯人来到的时候，他们保留的名词不是 Scythopolis， 他们保留的是本来的北山，他们叫做 Bethan。 这两种不同的语言，但是那个发音非常的相似。所以呢 Robinson 跟 Eli Smith 一起到访不同的地点的时候，他们就用语言 linguistic 的方法，加上圣经里面地理的数据，其他境外的历史的文献等等，加上来的时候，他们就确立很多圣经的地点。虽然有少数的圣经里面的地点还是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很多圣经的地点其实都是 Robinson 跟 Eli Smith 一同研究的一些结果。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结果，他们发表了，就是 Biblical Researchers in Palestine， 他们到访不同的地方，他们就翻开圣经地理学第一讲。所以呢，我们要认识 Edward Robinson 这个人。今天你去耶路撒冷圣殿山的西南角落，有一个地方叫做 Robinson's Arch， 你在第一世纪的街道你往上看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一排的石头是凸出来的。奇怪的，原来这些石头当 Robinson 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他就知道，从不同的文献、不同的记录等等，他要知道第一世纪的时候，耶稣的时代有一排楼梯，这个很大的梯阶下面有一个拱门，当时的人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他们要上去圣殿山 Temple Mount 去敬拜的时候，他们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走上那个梯阶，下面就是一个拱门。你看见凸出来的一排的石头，就是当时 Edward Robinson 第一次发现的。当时街道比较上面，然后考古学家就是一层一层的翻开，之后翻开到底了，一直到第一世纪耶稣时代的时候，街道的那个层面，你就可以发现就是重组了。那个街道上其实是有一个大的拱门，好像这个大的拱门一样，以前就是梯阶，就是走上去去上面的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呢，那个拱门呢，我们就叫做 Robinson's Arch， 就是罗宾逊拱门，就是纪念他的贡献。所以呢，圣经地理学就有这样的基础可以继续的发展。第三方面就是地理学跟诗经。两方面我觉得需要我们思想多一点的。那我看诗经的时候，我看见有三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不同的角度。第一个角度就是我开头的时候我讲的，就是我们看诗经的时候，我们留意的是什么？圣经里面的世界，上下文故事里面的发展等等，文学的结构，圣经里面的世界。比如说彼得在福音书当中开头的时候，他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弥赛亚的了解其实很多时候是错的，不太了解，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更了解。这是圣经里面世界他的改变，一步一步的他成熟了，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门徒。这个是 World in the Bible， 这是圣经里面的世界，常常我们留意的。但是我觉得诗经不单单要明白圣经里面的世界，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圣经前面的世界， World in front of the Bible。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读经的人，我们不是一张空白的纸张， 我们总有我们的预设，我们的 assumption， 原本我们对圣经的了解等等，可以从一些的教导来，可以从教会里面的历史传统等等，我们都不是空白的纸张，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不留意我们前面的世界的时候， well in front of Bible 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容易就把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我们所问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议题，我们就从这方面出发，然后我们就套上圣经当中，然后我们就很多时候误解了经文。比如说我们有兴趣的现代人有兴趣的问题都是现代科学的问题，地球历史，人类历史有多少年，我们就好像看圣经，好像我们把圣经当作科学的百科全书。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问，但是我们常常不在意的就是圣经要处理的问题不是我们现代人的科学的问题，圣经从来不是现代的科学的报告，圣经要回答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圣经要回答的要处理的很多时候是更重要的问题，是意义的问题，我们存在的意义， Why are we here？ 地球世界为什么被创立，上帝创造世界，创造我们，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呢，我们搞清楚圣经前面我们解经的，我们读经的前面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常常把我们现在问的问题，现代人的观念，我们套上经文。所以我们要问一下，不单单 world in the Bible， 是 world in front of the Bible。第三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 world behind the Bible， 这是圣经背后的世界，圣经的背景，圣经的世界跟我们现代的世界不一样，不同。现在我们对圣经的背景有更多的了解了，因为近东出土不同的文学，不同的文献，发现不同的礼版啊，翻译出来了，这些的文件，这些的文学都是好像一个的 perspective， 一个角度给我们可以看见圣经的世界文化的背景。那圣经地理呢，其实是非常基本的背景 background， 是迦南地的土地气候，那个实地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地理的原因，就是因为地理是给我们提供 world behind the Bible， 圣经背后世界。解经是怎么样的一个的行为？解经是什么意思？解经其实是从圣经的古代的意义 what the text meant， 走到现代的意义What the text means for us today， 这个过程我们就需要明白了。我们先要从圣经本身有的世界，它的背景来了解，然后我们才明白圣经神的启示，一些真理的启示是什么意思。我们听清楚了当代古代作者读者他们明白的神学意义，然后我们才可以明白怎么应用现在的意思是什么。以前我就有一个圣经旧约的圣经的教授 John Wharton Wheaton College， 他常常说一句话，他说圣经 is not written to us but it is written for us， 圣经不是写给我们的，不是现代的语言，是古代的希伯来文旧约圣经，以前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不是现代语言，文化背景地理都不是我们熟悉的，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但是圣经是为我们每一代的信徒每一代的人而写的，这个很有意义。所以我们要先问第一代的读者他们怎么了解圣经，然后从他们的那个背景他们的世界出发，然后我们才可以有效的去应用圣经的真理。其实我觉得解经明白圣经的地理好像是桌游一样，桌面游戏 board game， 桌游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桌游版，就是有一些原则，有一些的规矩， 来确定我们怎么玩游戏，对不对？我们要明白，比如说不同的桌游，它的那个版面的设计是什么？其实圣经的世界，圣经的地理世界，好像是一个桌游一样。那我们要明白那个地理当中的动态，才能够明白圣经里面历史上发生的事，然后进一步我们才能了解圣经启示的信息。比如说我们要更明白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当中的原文，那圣地也是一样，地理好像是一种的语言一样，就我们明白以色列圣地不同的区域等等那个地理的动态，彼此之间怎么互动。那我们再看经文的时候，我们了解那个意义就更深。
上帝的手可曾缩短，上帝的心可曾遗忘，行事的主永留不息的怜悯可曾一去不再复返，守望的眼可曾望穿，祈祷的手可曾疲乏，彻夜惊醒流泪呼求的哀歌可曾将狂澜里曾缩短，上帝的心可曾遗忘，行事的主永留不息的怜悯可曾一去不再复返，守望的眼可曾望穿，祈祷的手可曾疲乏，彻夜惊醒流泪呼求的哀歌可曾将狂澜里忘，我期待上帝的恩惠川流不断，上帝的慈爱滔滔不绝，上帝的眼目顾念察看，花冠代替期待上帝的平安陪然浇灌，潸然的眼泪化作喜悦，重重的苦难不再纪念，步步地满恩典，上帝的双手时刻陪伴，上帝的肩。